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在讨论今天的话题之前啊，还是需要告知大家一件重要的事情。为了防止出现某些特殊情况呢，我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呢，也有开了自己的频道，链接呢，就贴在了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之中。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上来观看、分享，并且呢，多多的帮我们推荐、转发。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自从美国大选夜啊爆发这个假选票的丑闻以来呢，我们在川普的法律战中就不断的听到一个词汇，就是反转。先呢是在这个密歇根州的韦恩县这个选举结果认证的时候呢，有两位共和党的委员因为他们的家庭家人啊受到威胁，先后出现了从拒绝认证到认证，最后又再次拒绝认证的这个两次反转。然后呢是乔治亚州的那个巴顿法官。他在关于禁止 Dominion 的投票机这个清空数据这个问题上，也是连续出现了这个两次反转。那么这些现象的背后呢，它无疑都显示出来在掩盖犯罪与揭发犯罪之间的一个对决，其激烈的程度呢，已经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些平静的现象。那么在昨天啊，反转这个现象再一次的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一次呢，是备受关注的宾州的这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它是由宾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叫做麦克凯利的，他提出来的。他的诉讼对象呢，就是包括宾州的州政府、州长汤姆·沃尔夫、州务卿波克瓦尔以及宾州的议会都在内。那么这个案子它之所以受到关注呢，是因为这个是川普这一方的法律战的一系列诉讼之中啊，第一个被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子。那么他的理由呢，就是涉及到宾州的第77号法案。这个法案呢，它是由宾州的民主党的州长，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叫做汤姆·沃尔夫的，他在去年的10月31号签署之后成为法律的。那么根据这一条法律呢，宾州就允许全民无条件的实施这个邮寄投票。但是呢，你要扩大这个缺席投票的适用范围呢，它必须有宪法修正案的授权才是可以的。那么这个77号法案呢，在制定的时候呢，它就没有经过这个立法程序，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授权。所以呢，原告呢，就据此认为被告违反了宪法，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呢，发布紧急的禁制令，阻止宾州来认证这个选举的结果，并且要废除掉所有的总数大概是250万张的邮寄选票。那么结果在昨天呢，最先传出的一个消息呢，是联邦最高法院呢拒绝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呢就一度让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产生了质疑。那么很多左媒啊也就开始大吵这个是川普法律战的一大失败等等。但是呢没有想到，很快呢川普这一方呢就出面来澄清，就是说最高法院仅仅只是拒绝下发这个禁制令，并不是说拒绝了整个案子。那么也就是说啊，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拒绝审理宾州这个案件，他们只是在审理之前拒绝了下发禁制令去推翻宾州的选举结果的这个请求。那么拒绝所请求的禁令并不等于说是驳回整个案子，对吧？所以呢，事实上呢，凯利的这个案子他仍然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之中的。那么刚才我们就有说了，反转戏码一再上演的背后呢，它其实往往都涉及到更为复杂的一些博弈。就在昨天，宾州啊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针对着凯利起诉宾州这个案子的答辩状。那么结果这份答辩状的内容呢，让所有人都倍感震惊。宾州的这个答辩它都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啊，它大致就是这么样一个意思。原告对77号法案提出质疑，并要求取消整个州的选举，但请最高法院拒绝他，因为原告在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将会引发巨大的动荡和仇恨，而本院在发出公平授权的时候，正确的寻求避免煽动社会混乱，所以请最高法院不要接受该案，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就是这样的一个措辞，它出现在宾州的官方文件中，我想大家 可能都会感受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了，对吧？什么味道呢？就是那种讹诈与威胁的味道。凡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华人啊，对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中共啊，可以说是成年累月的，就是用这种你要考虑政治后果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避解决问题，并转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可能朋友们啊，对这个联邦最高法院阿利托大法官他在11月6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还留有印象。他当时啊是这样说的：“哪怕坦克开到我的窗口，我也绝不屈服。”那么，在当时的很多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多少觉得阿利托大法官呢，他这么说呢，只是用一种比喻来表达自己不会屈服的这种决心。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呢，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就是说，随着这个法律战一步步的往前推进，那么川普在逐渐的扳回局面的时候呢？组织这场大规模盗窃选举的这股势力呢，他们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他们必然是要采取一些行动的。这些行动呢，不仅有这一类半遮半掩的这种暴力的威胁，那么更多的是在媒体领域的这个舆论权的争夺。说到这个舆论战呢，那么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随着各个摇摆州的这些听证会啊，以及川普在乔治亚州的这种大型集会的举行，尤其是本次德州起诉摇摆四个州的这个重磅大案呢，可以说让所有支持川普的民众都有了一种声势大振的感觉，对吧？尽管左媒对德州这个起诉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一笔带过，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所有知道德州起诉这个消息的人都明显地感到，川普的法律战已经让人真正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了。那么，这个声势，这个曙光，它不但是大众看到了，其实拜登这一伙呢，他们也同样看到了。所以，他们应对的方式必然的就是直接的来打压这个声势。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YouTube 的官方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支持2020年美国大选》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就声称说将不再允许用户上传有关川普总统由于欺诈而失去2020年总统大选的视频了。尽管这篇文章啊，他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允许对当前选举的结果或者是计票过程提出有争议的观点。因为选举官员呢一直都在努力地敲定计票结果嘛，但是声称总统候选人因为广泛的软件故障或者是计票错误而赢得选举的视频都会被删除。那么 YouTube 他们这么做的依据在哪里呢？这个文章啊是这么说的，他说昨天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安全港截止日期，已经有足够多的州。对选举结果进行认证，以确定当选总统。鉴于此，我们将按照我们对历史上美国总统选举的处理方式，开始删除今天或之后任何时间上传的任何误导人们的内容。声称广泛的欺诈或错误改变了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那么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说法是很清楚的。就他的意思呢，就是对选举的结果现在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了，有了政府定下的调子了，所以呢，凡是不符合官方的这个结论、这个调子的视频，都将会被视为不实信息或者是有害信息而遭到删除。那么，大家是不是又有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呢？像这种。官方的结论就是真理，绝不允许任何人进行质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发出不同声音的这种逻辑，中共啊已经在中国大陆使用了几十年了，对中国人来说它一点都不新鲜，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恐怕还不一定能够反应过来。这篇文章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共是一个集权体系，对吧？这个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呢，曾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随后呢，他们很快的就找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营养来壮大共产主义机体的这个途径。 尤其是在数字技术迅速的普及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中共将数字技术在社会监控和舆论维稳这方面可以说是把他们利用到了极致，从而他们是真正的实现了奥威尔在1984那本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就是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随时的注视之下的一个集权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数字集权的体制。如果我们要从一个比较简略概括的角度来看待中共的这个数字集权体制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体制它基本上是由下面的几个板块来组成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由枪杆子来保证的一个政党长期的执政。第二呢，是由一个庞大的由政党来主导的传媒系统，这个系统它要负责放大官方的声音，并且对大众去实施政治正确的舆论引导与洗脑。那么第三一点呢，是需要一个可以精准的封杀个人言论的这个系统，它主要是针对着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而这种封杀的标准呢，就是由官方来界定的虚假信息或者是有害信息。大家要注意一点啊，这二者它是不同的。这个虚假信息呢，它是直接的说你是假消息，就是否认你的言论的事实基础。而后者这个所谓的有害信息呢，它实际上是并不否认你说的是事实，只不过这个事实呢被掌控的这些平台的人他判定为是有害的。那么它对谁有害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害呢？你是不会得到任何答案的。他们说你有害你就有害，他们的看法就是标准。第四一点，这个数字集权呢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系统，就是要对整个社会拥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我们大家啊都已经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那个像面部识别啊、5G 啊、AI 啊、大数据啊、云计算啊等等这些可以说是最前沿的信息科技呢，它都是组成这个系统的中坚力量。第五呢，就是对所有与主流社会或者是主流媒体意见不同的这些人士，要把他们都建立一个档案，或者说建立一份黑名单，然后呢，对他们实施精准的维稳与定点的打击，而且是要逐步的做到制度化、长期化，还要普及化的。第六呢，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这个数字集权体系，它还需要一个充当执政者的刀把子的这个角色的司法系统。那么在中国大陆呢，这个系统就叫做政法系统了，是吧？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共啊，就是用政法两个字，就做到了把整个公检法一统江湖。那么我们把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和大家讨论中共的这个数字集权的体系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冷静地看一看现在在美国发生的一切，而且我们简单地去比照这几条来做一个对比，就会惊讶地发现，被全世界都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现在距离这个数字集权居然已经是如此的接近了。我们都知道，在共产集权的中国呢，中共它是依靠的枪杆子，也就是军队的力量来确保它的长期执政。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对吧？那么在民主体制的美国，它如何来确保一个政党可以长期的执政呢？其实很简单，操控选举系统就可以做到了。斯大林啊，早在当年就点破了这个机关，就是他不是有一句非常流传很广的名言吗？他是这么说的，说投票人选谁不重要，关键是谁来统计选票。所以呢，美国今年的大选可以说是完整的进行了一次投票机里面出政权的一个实战的演练。这个具有非常完善而且便利的这种操控功能的 Dominion 投票系统，它事实上充当的就是一种另类的枪杆子的这个角色。只要这个系统一直掌握在手中，那么在美国实现一党长期执政绝对不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就是由政党所主导的这个传媒系统。那么这一点我想答案并不复杂，对吧？ 所有经历了本次大选，从这个双方造势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这个全过程的人，都可以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就是众多的左媒，他们已经沦为党派化的产物之后的这种可怕的后果了。他们事实上呢，已经做到了高度的协调一致，不但在引导舆论、洗脑大众这方面是整齐划一，甚至呢，也毫不意外的开始呢逆向报道的这种进程。什么叫做逆向报道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看中共党媒的时候呢，都知道是要反着看、反着读的。就是党媒否认的事情，基本上它可能都是事实；而党媒拼命去渲染、去肯定的事情，基本上它可能都是造假。这个就是逆向报道。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众多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已经非常明显的出现这种倒接轨了。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媒体呢，它倒过去和集权国家这种喉舌去进行一个接轨。那么这个趋势它如果继续进行下去，我相信不出几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美国版本的胡锡进啊、周代瑜啊等等这一类的人物他们会出现。那么至于说第三条，就是说一个可以精准的定点封杀民间言论这个系统，这个呢已经是很多朋友已经有了切身体会的现实了，对吧？无论是推特漫天飞舞的那个蓝标，还是在脸书上无所不在的那个所谓的事实核查，包括我们正在谈论的谷歌 YouTube 的这个官方标准，它都是这个系统的核心部件。那么这些公司他们依靠了一个自由的制度发展壮大自己，那么现在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到不能倒了，已经是站在世界之巅了，那么然后他们就开始调转刀口对这个自由制度来下手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是想要永远的站在这个权力与财富的金字塔尖上，永远的站在这个世界之巅上，所以他不能够容许这个自由制度挡他们的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与中共这个利害国的崛起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我们一再说中共这种红色集权和美国的极左势力它是系出同源，他们不但同声相应，而且是同气相求的，原因就在这里。至于说对于这个第四条，就是数字监控系统呢，我们知道它从技术上来讲，其实在美国它是一点也不比中共差的，甚至美国的技术是更先进的。美国之所以没有走到中国大陆这样的一步呢，只不过是因为还有很多的法案限制着这些技术在国内去大规模普及的使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技术啊，把它放到一个一党长期执政，或者是由一个利益集团长期的掌控着政权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要捅破这张纸呢，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那么中共的这个黑名单制度呢，是早就已经普及到了村一级了，它可以让任何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处于这种寸步难行的状态。而美国的极左势力正在积极的引进这些经验。我们都知道被称为民主党四人帮之一的那个 AOC, 对吧？他呢就已经是在公开的声称要建立所谓川普奉承者的黑名单。他声称说要把那些选举服务、资助、支持和代表川普总统的人的资料要全部进行归档。他甚至发出推文呼吁大众要去揭发自己身边的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包括他们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夫妻、父子等等都要在内。他还要去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让所有支持川普的人去承担后果。这种后果呢，它不仅是包括施压公司去开除川普的支持者，那么他还要求禁止川普的支持者从政，并且这一种政策还要株连到这些川普支持者的下一代。有很多的美国人啊，觉得这个是发疯，有很多人呢，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待。但是我想，凡是经历过中共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经历过被归为政治贱民而遭遇各种残酷打压的这些人来说， 恐怕没有人会笑得出来。这个并不是 AOC 他一个人在那儿异想天开的，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计划。只要他们掌握了政权，要实现这个蓝图，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难度。那么，在过去，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就有讨论过。我说，美国的建国先贤们确保这个自由国度的武器，其实就是两样东西，对吧？左手的选票和右手的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它保障了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个呢，也是美国人民捍卫自由、捍卫信仰与天赋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如同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如果左手的这个选票呢，它已经沦陷了，成为极权势力长期执政的武器，成为变相的枪杆子了，那么右手的这把枪还能够保持多久呢？如果说极权势力他们通过操纵选举掌握了政权，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恐怕就是继续的使用这套系统去攻陷两院，也就是说掌控着立法和行政系统。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实现他们早就已经公开宣称的要对最高法院实施扩容的那个手术了。他们极力的去推动扩容的目的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确保最高法院也要掌控在这些左派的手中。如此一来呢，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它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三权归一，那个可以说是真正的一统江湖。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要确保这个利益集团千秋万代的特权得到延续。那么他如何去延续呢？如何去应对这些手里有枪的反抗者呢？其实很简单，操纵国会修宪立法啊，通过禁枪法案就可以做到了。这个也是他们已经嚷嚷了很久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切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代表着政权归属的这个总统大位现在不在他们的手上。川普曾经有说过，说他们围攻我就是因为我挡了他们的道。我想在经历了大选这一个多月的风云激荡以后呢，可能朋友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川普说的这句话，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吧。我曾经说过，我们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而战，川普呢和我们一样。都是维权的一族，只不过呢，他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而他现在的武器呢，就是抵挡这个数字集权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就是美国的法律。而正在进行的这个德州诉讼案呢，它可以说是川普的武器中目前威力最大的一个。那么到目前为止，联邦最高法院呢，已经将德州的这个诉讼列入了备审案件的清单。而且呢，要求被告的四个州必须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钟之前呢，要给出对德州诉讼的这个答辩。那么这个诉讼呢，它已经是获得了包括路易斯安那、密苏里、阿拉巴马以及佛罗里达等等10个州的支持了。也就是说，这场诉讼呢，它正在演变成为一场红蓝对决。他正在从川普一个人的战斗演变成为美国的爱国者与卖国者之间的对决。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啊，他发出了一条推文，他就正式的表示说将要加入此案了。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将很快加盟德州和其他州的诉讼，这是个大案子，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胜利。”当然，川普呢，他没有进一步的去说明他将以何种方式来加入这个案子。根据美国的法律，非党派的第三方可以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加盟正在进行的诉讼案。而是否允许这个第三方加入呢？在此案中将由联邦最高法院来决定。这场大战的结果呢，它将决定美国是回归到传统自由的那个国度。还是去迎接数字集权的那个所谓的新秩序，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注定无法成为旁观者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最后呢，还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也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所以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 点击视频下方文字介绍中的这个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的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你。好的，谢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